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八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八节，这里继续讲述摩西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三十八年的漂流生活。以色列民过西尔的时候，神叫他们小心，不要惊扰当地的居民，即是以扫的子孙以东人。以色列人骁勇善战，几十万人要经过以东的地界，难免会令人产生恐惧。不过神警告选民，不要挑起争端，不可以侵犯以东人的地界，并且是要给钱向以东人购买粮食和水。神要以色列百姓公平地对待他人，我们也应该这样公平地待人，承认他人的权利，即使是对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这样，以智慧和公平来行事为人，那就能够同人建立起美好的关系了。摩押和亚扪人都曾经将好像亚纳族一样高大的巨人驱逐出境的，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利弗音人，但是摩押人呢就称他们做以米人，亚扪人又称他们为散宋明。如果敌人看起来好像强大过我们，我们都必须要牢记，其实神能够拯救我们，正如神帮助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民呢原本是不需要用到接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进入到应许之地，之所以这么耗费时间，是因为他们弃绝神的慈爱，并没有信服神的权柄，亦都不理会神的诫命，没有过一种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又任意违背和神所立的约，不守他们在出埃及时候所作过的承诺。总之呢，他们就是不信服神。我们亦都会经常因为不信服神，以致人生道路更为艰难，多受痛苦的。所以我们都要领受神的大爱，遵从神在圣经当中的命令，无论形势是怎样，都要忠心到底。这样我们的一生就不至于迂回兜转，反而呢是更充满神所赐的福气。神话给摩西听，神要使天下万民都惧怕以色列民的。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军队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他们有神的帮助，就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了。摩西不再担心仇敌的强大，反而仇敌要惧怕他们。在我们日常的争战里面，神也都经常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预备道路，除去障碍。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跟随主，留意他的带领就可以了。以色列民面对希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 本来呢是很难得胜的，但是最终他们击败敌人，原因就是有神为选民来征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神都能够帮助自己的子民，无论艰难险阻有多大，我们都要记得神永远作王，亦都一定会成全他自己的应许。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番说话是摩西对约书亚的勉励，因为约书亚将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同那些巨大而顽强的邪恶势力来征战，因着神应许帮助他全然得胜，所以他就可以无所畏惧了。我们征战的对象亦都会好像昔日约书亚时代所面对的敌军一样那么嚣张的，无论是抵挡试探亦或要克服胆怯，只要我们顺服神，神就应许不但会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还会让我们是得胜有余。神明确告诉摩西知，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神吩咐摩西要指派并且勉励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这个是对于教会和机构一个最好的提醒，必须要装备新人去接替旧的领袖。当老一代的领袖不再在这里的时候，福音事工依然继续长久延续，不受影响。跟着我们进入《申命记》第四章的研读，这一章摩西就结束了对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历史回顾。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靠近尼波山的地方，摩西对百姓作出最后的指示，所有在旷野漂流的老一代百姓当中，就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依然活着，其他大多数人的尸体呢埋葬了在旷野，有些人的骨头可能在沙漠太阳的暴晒之下呢已经变得更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准备进入应许地，而在他们进入领土之前，摩西就回顾了旷野的经历，劝告百姓要遵守神的说话，因为神爱他们。申命记四章一至二节，摩西说，以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说话，不单止听，而是要遵行。注意了，选民不可以添加神的律法，亦都不能够删减神的律法。神怎样讲，他们就怎样执行。如果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呢，就能够蒙福。不过呢，相当遗憾，根据历史的明证呢，以色列民族在顺境的时候领受神赐的律法，却没有真正明白到律法的真正意义。再加上他们一直不肯顺服，因此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遵行。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靠行律法而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容易犯错，亦都呢必定犯罪。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申命记这卷书就强调了两个的主题，分别是爱和信服。或者你不知道，爱是旧约当中很重要的主题的。在第四章这里，摩西就劝告新一代以色列人要信服神。理由呢有以下这几方面的。第一，神要保存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繁荣昌盛。第一节告诉我们知，以色列民必须遵行神的说话，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得以存活，进入神所应许的土地，承受为业。信服神就是蒙神祝福的唯一基础。神要选民信服，因为神是要赐福给他们。第二方面，以色列人信服就表示他们对神的感恩。申命记四章五至八节记载，摩西说，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去赐福给以色列民，他们是应该藉着信服来到去表示对神的感恩的。第三方面，神的爱使选民愿意信服。申命记四章三十七节，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这里是神第一次在圣经告诉人知神爱他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证明了他爱人，但是神并没有说出来的。而这里就是神第一次这样提出的。爱是神为人行事的动机。神已经拯救选民脱离埃及地，还要为他们行更大的事。基础和动机都是在于神爱他们。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无论你是谁，神都爱你。你不一定经常能够感受得到神的爱。我们的罪呢，好像一把撑开了的大雨伞，会将神和我们来到分隔开。虽然你和我都是罪人，不过神依然爱你爱我。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就证明了神的爱了。而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呢，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爱。第四方面，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在后面的申命记十四章一节那里就记载摩西这样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信服神是人生最优先的诫命来的。人的本性其实是不愿意爱神，不肯遵行神的说话的，总是会极端地去反对神。而从神所讲过的说话当中，我们都看得到人是有抗拒神的本性的，到今日人依然是一样。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够专一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呢，这样他们就能够蒙福，亦都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四章三至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因巴力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力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摩西在这里所指出的是巴勒召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的事，但是巴兰没有办法咒助以色列人，他只能够宣告祝福的话语。但是巴兰就向摩押王建议了，既然不能够咒助以色列人，那王就应该让他的百姓去跟以色列人混在一起并且通婚，结果导致以色列民拜偶像，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这些是当时所发生过的事，就好像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所记载的一样。这件事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种的警戒。信服神的人是会有奖赏，忠心信服神的人能够存活，是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神再一次提醒选民，信服的人必定能够蒙福。 申命记四章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信服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他们的信服还能够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申命记四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以色列民呢，是要向万民来到去作出见证，就好像教会要向世人作见证一样。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命令呢，是对每一个信徒讲出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的事工。神呢，没有要以色列国去宣教，神是邀请他们说，来与我一同坐席的。那以色列民对于神的信服和忠心呢，就会令到其他国家是听到这些律例了。我们要注意一下，神赐福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这样列邦会怎样反应呢？示巴女王是怎样做的？她都愿意从世界的地极长途跋涉，不辞辛劳，远道而来见所罗门王。如果一个女子在当时这种这么艰难的环境，依然是愿意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到，是要得知更多关于神的事情，那其他的国家民族岂不会同样的受到吸引，他们都会愿意前来认识吗？这个就是以色列可以向世人进行见证的方式。如果他们信服神，神就赐福他们，那他们就成为列邦当中的见证。那当然，如果他们不信服，他们背离神的话，那神就要降祸，并且要惩罚他们了。申命记四章九节，摩西继续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神给了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教导责任，就是他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语，并且将神的说话用来教导子子孙孙。每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呢，其实就是怎样教育年轻人。可能每个国家最大的失败，亦都就是教育上的失败。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往往是出在家庭教育。神说，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子子孙孙。教育失败，往往就是父母在家庭当中的失败。这个是神放了在每个以色列父母身上的重大责任。如果你要生小朋友，那你就有责任要好好的教育你的子女。今日的问题并不在于外交或者是国家经济方面，我们的问题呢，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今日有很多单亲的小朋友，他们得不到父母的教导或者关爱，也都没办法跟父母有良好的沟通。神会要那些离婚的父母或者是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的父母是承担责任的。父母的责任是很大的，而神对以色列人也都讲得非常清楚，国家失败就表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而神是会审判这个国家的。申命记四章十二节，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是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人并不知道神的样貌，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圣经却没有具体描写他的模样。我自己个人不喜欢画家去帮主耶稣去绘画一些画像。有些人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可以帮他们来更好的敬拜主。不过呢，有一位评论家他曾经这样说，只有当一个人心中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才会想到要画出主耶稣的画像。我们其实是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在彩色的画布上面。生命记这一章呢，是要告诉我们听一些极为重要并且是永恒的真理。神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些既重要又永恒的真理，并且一直到今日依然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到今日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是世人的一个见证，不过呢，往往是向世人见证出他们不信服神的后果了。他们今日散居世界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我知道有人会说，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的土地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没错，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很多的麻烦。如果神带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今天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了。今天以色列国依然是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离弃神。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教训就是，神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国家。申命记四章三十节，摩西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日后首先是指到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现在呢，在终极意义上就是指以色列最终必定归向神而得救的主再来的时候。申命记四章三十一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是不是因为神的严厉、神的霸道，所以就令到百姓四散呢？当然不是啦。这节经文就清楚告诉我们，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以色列没有被灭绝的原因，是因为神就是怜悯的神。至于你和我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都是一样，如果你已经得救，不是因为你是好人，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是一样的。摩西继续向百姓去证明神对他们大有怜悯。申命记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歧视、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 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其他民族的独立运动，是独特而且是惊人的事。摩西要帮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明白，神在他们父辈眼前做了这些事，神是要他们记得，神是大有恩慈的。申命记四章三十七节，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神是用大能亲自为以色列来到动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拥有配得那些祝福的资格，而是因为神爱选民。在人身上没有良善的，但是神却是良善的。神爱我们，但是神不是靠爱来到拯救我们，而是因着恩典来拯救我们。神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帮我们偷偷地走进去，公义的神不会这样做，赎罪就必须付上代价。神爱我们，差派基督成就救恩，而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死，使到你和我的罪是能够得到赦免。圣经并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拯救世人，而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叫一切信他的，无论这个是哪个，都不会有差别，只要他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邀请你继续的收听，一起的再参与《申命记》的浏览历程当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